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要理解当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执政逻辑，一个关键线索便是他的父亲习仲勋。美国学者 Joseph Turgeon 唐志学即将于六月出版的习仲勋传记，书名叫 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既是毛泽东当年赠予习仲勋的题词，也是中国政治运行逻辑的核心。这本700页的书不仅用详实的史料和采访记录了习仲勋跌宕的一生，而且用一个又一个事件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即便是他的最高领导层，也只能扭曲的矛盾的活着，每个人都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这本书里的习仲勋是个高度复杂而矛盾的悲剧人物，他有淳朴友善的一面，可能比很多中共干部更关心老百姓的死活，但他更需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下保证自己不失去权力，至少能活下来。他长期负责中共最敏感的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中共能够用沟通疏导的手段来处理新疆、西藏和宗教问题。他还称班禅喇嘛和乌兰夫是他的朋友。在众多的政治运动中，他想保护很多人，但几乎每次都是自身难保。他因为一本小说而失去权力，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在1978年复出后，他作为广东省委书记处理了逃港潮，推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80年代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主张依法治国，扩大言论空间，与异议人士和示威学生沟通对话。但事实上，在每次运动中，他都被迫或主动地站在了强硬派的一边，支持并坚定执行中共的决定，包括土改中杀人，反右中整人，六四开枪后支持军队动用武力，因为他相信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在他去世十年后，他最喜爱的儿子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并把中国带上了一条更加没有自由和法治的道路。这期播客我们请来唐志学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写完这本书后他对中共、习仲勋和习近平都有哪些新的认识。我们也会讨论习仲勋与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关系，习仲勋与子女的关系，习仲勋在习近平的仕途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我们可能可以从对习仲勋的研究中如何理解习近平的执政逻辑，习近平为何对秩序如此痴迷，对控制如此执着，他所走的路是对父亲习仲勋的继承还是背叛，他为什么没有成为他父亲那样的改革派。唐志学是美利坚大学副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威权政权，特别是精英政治斗争。2023年他在不明白播客讲过他的上一本书《威望、操纵与胁迫：斯大林和毛泽东之后苏联与中国的精英权力斗争》，非常推荐大家去重听第33期播客《唐志学：独裁者的终局与继承》。 Joseph 您好。
哎，你好。
你先给我们讲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我想有人肯定会问说，如果习仲勋不是习近平的父亲，还会有西方学者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一本习仲勋传吗？
其实我还想问您，如果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的话，我这么长的书你还会看完吗？
不会。说句实话不会，虽然很好看，但是呢一开始的兴趣不会那么大。
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习仲勋不是习近平的父亲的话，我也不会去写他。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刘少奇传、陈云传，但是我越写越认为习仲勋是一个非常值得写的人物，甚至于不是习近平的父亲也很值得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不少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记，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太管具体事务。毛泽东是一个很喜欢想大问题的人，他认为如果没有时间想大问题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考虑中国的未来。邓小平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很会拍板做总结，但是他肯定不是工作狂。毛泽东时代管书记处的时候，邓也是，晚上邓喜欢玩打桥牌，很多具体的问题他让彭真去管。 到80年代，邓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而且他不是一个很了解经济的人。80年代，邓说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习仲勋则是一个方管具体事务的人，在地方和中央都是。而且习仲勋管的问题都特别复杂，特别有意思，包括统战、宗教、组织、意识形态、苏联、国外的革命党和共产党。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习仲勋的精神生活，他被整过很多次，但是他对党还是很忠诚的。
那你能简单说一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吗？就是你写这本书主要依赖的这种史料是什么？你在研究中就是如何处理这个资料里面互相矛盾或者难以证实的传言？比如说就有很多的传言说习仲勋抽鸦片，他们的干部之间互相咬的时候也有人这么控诉他，是吧？还说他在陕北的这个时候重要的工作是贩运鸦片，也有很多传言说他晚年的时候是精神失常。你甚至还采访了达赖喇嘛，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史料和亲历者的采访占你这个资料收集工作的分量有多大？
党史特别难写，习仲勋的一生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一生。他1962年被整教的原因跟一个讲党史的小说有关系，而且他的儿子习近平特别不喜欢野史，他说写中共黑暗的一面是历史的虚无主义，甚至说苏联瓦解的原因包括莫斯科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历史。我认为证据没有好坏之分，最关键是您怎么用能弄到手的资料，越多越好。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来自各个不同的信息来源找出一些佐证。其实回忆录里面有说谎也是证据，可以从作者说的话了解到很多，而且档案里面的资料也要学会看，比如说很多时候要看到但是才是文献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在会议上人家经常不说心里话，所以不完全是有没有资料的问题，而是怎么去解读的问题。100%正确的历史是不可能，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很难就可以乱写，我觉得必须尽量的写好，这不只是学术的问题，也是道德的问题。我的书里面有很多被整死的人，这些人的死因一定要解释清楚。如果我不确定的话，我也会把我的疑问写进书里。非常主张需要非常证据，有些事情因为我没办法证明，我就没有写进书里。
那你愿意给我们讲一下亲历者的这种采访？就比如你还采访了达赖喇嘛，这一点还是让我挺吃惊的。
对，采访达赖喇嘛对我来讲是一生最有意义的课，但是也是最让我紧张的一课。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很难有机会向他提问题，如果我问的问题不好的话，那他知道的东西就是别人以后也不会知道，所以怎么去问 我是想了很久的。因为其实50年代的时候习仲勋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原因是阿闪是习仲勋的西北局支持的，达赖喇嘛是邓小平的西南局支持的。习仲勋的老部下是一个叫范明的人，范明就特别不喜欢达赖喇嘛，特别支持班禅喇嘛。所以就是你怎么去问达赖喇嘛，你知不知道习近平的父亲50年代的时候是对你不是很信任的，是对班禅比较信任的。我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想，他知不知道习仲勋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也不能直问嘛，毕竟是一个活佛，
是达赖喇嘛呀，是个精神领袖是吧但他又是历史的亲历者，
所以达赖喇嘛说他确实知道范明对他不太信任。然后我说那习仲勋呢，他说当时他觉得习仲勋是站在他那一边的，所以我们可以问是，第一，达赖喇嘛那个时候很年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第二是中共的高层政治本来就很懂嘛。第三是习仲勋毕竟是做统战工作的，所以有可能是虽然他是偏于巴昌喇嘛，他还是要执行党的意思呢，就是要收买达赖喇嘛，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我相信习仲勋对他是很客气的。而且我觉得这些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他们很难做好统战工作，很多是认为这些藏族是封建的，所以习仲勋比别人是比较能够理解他们的一些感受。
那习仲勋他13岁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到15岁就和同学一起试图毒死自己学校的教务长，到19岁的时候他已经坐过2次牢，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兵变， 21岁就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为什么那么小年纪就参加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吧？你认为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也很好奇，就你怎么看他15岁就想到要去杀人，而且付诸了行动？
许忠勋自己说，他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时候，根本就不懂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当时要改变中国的想法不是很难理解的，当时的很多年轻人都想救中国，内战、军阀、饥荒、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这些问题当然是年轻注意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许忠勋刚开始参加革命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不是对手，而是蒋介石1927年4月份开始屠杀中共之后，陕西的情况就变了。陕西就有两个很有名的起义都失败了。在百思恐怖之下，共产党叫许忠勋和别的学生反抗。到这个时候，许忠勋已经知道国民党正在屠杀他很多同志，而且党还叫许忠勋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干，许忠勋不参加就不长义气。许忠勋以后很多次面对过年轻人的问题，羌秀运动的苏维德师范、文革的红卫兵、广东的李义哲案、64上街的学生，不知道许忠勋看到他们的所谓过火行为，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青年？
你能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许忠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作为吗？就是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就是延安整风呢，又叫整风运动、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形式就是包括自我批评和治病救人，还有什么坦白运动等等，就是用所谓的延安精神代替了五四精神，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就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用既荒诞又恐怖来形容习仲勋领导的一个地区的拯救运动呢？
无可讳言，延安时代习仲勋在苏维埃地区的所谓坦白运动和枪决运动当中整过很多人，连康生也很欣赏。但是你说的很对，我们要解释许忠勋为什么当时是整人的一把好手。最令人费解的是1935年许忠勋自己也被整过，他肯定知道被迫自供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党叫许忠勋找间谍，他怎么能说没有间谍？那个时候延安很怕国民党的虎宗南会打进来，而且中共在国民区的间谍很多，不只是许忠勋找间谍找得很厉害，彭真、刘少奇甚至虎耀邦那个时候都很积极。任何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干部要让上面看他们很积极，让上面欣赏他们的新办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许忠勋对毛泽东很感激，所以一定要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为什么呢？因为1943年毛泽东说他在江西的时候的情况跟柳枝丹高岗以及许忠勋在陕西的情况很像，都是教条主义之整他们。许忠勋1935年因为被整过很不高兴，1943年毛泽东说他的经验很像，那么开心死了吗？
你在书里面写到说，整风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将一群年轻的个人主义者，一群怀有浪漫和英雄主义情怀、立志救国的人，转变为一支高度纪律化的力量，去解决最初激发他们行动的那些问题。你引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每一个党员的自我意识发起全面的冲击，而这个目标也正是整风对象们自己所理解和接受的。我在想，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延安整风就是要用党性代替人性，用组织的人代替个体的人，就是为什么这么做对于一个列宁主义党是必要的呢？
那位您说的中国学者叫黄道玄，他的书叫《铁水流：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是去年香港出的，强烈推荐您的观众去看看。他掌握的资料恐怕比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多。您的理解完全是对的，延安整风就是为了您说的一样，他们当时也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毛泽东认为为了改变中国需要一个完全听他的组织，革命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不是请客吃饭，要打败国民党就要杀人，要牺牲。 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还有人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民主科学。毛泽东选的是斗争的道路，不是启蒙的道路。
习仲勋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里面，他年纪很小，但是他被提拔的非常快，就是从延安到1949年之后，他是比毛泽东小18岁，比周恩来小15岁，甚至比邓小平还要小9岁。但他呢，先是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是最年轻的副总理。就是为什么他会被提拔的这么快？就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会用他？
你这个问题问得极好，我也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比他年龄的人经常都看上他，柳枝丹不用说了。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不同山头的老同志也喜欢上他，包括彭德怀、周恩来、陈毅和叶剑英。这能说明什么呢？说党内没有山头部队，山头起的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山头政治很复杂。既然你本来属于一个山头，不等于说你不可以跟别的山头的人搞好关系。而且西北这个山头也很特殊，类似于柳枝丹、谢子长这些非常有威望的早期领导人都死了，以后高岗也死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的死去让西北帮当成党内的孤儿，西北帮内的关系又不太和睦。许仲勋为了生存，一定要找别人当他的大哥。还有可能，这些人不怕用席的原因是他的山头比较弱势。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许仲勋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讨人喜欢，而且他的政治背景很不错，是农民出生的，很年轻的时候就闹革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能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且这些老同志很担心接班问题，必须找一些年轻一点的同志提拔得快一点，锻炼锻炼。但是话说回来，许仲勋的政治仕途还是很坎坷的，他被整过5次。比邓小平多2次，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用他，他们好像还是不太信任他。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谣言说许仲勋要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但是都没有当成。许仲勋自己认为他够格当国家主席或人大委员长。
对，因为当时国家主席是杨尚昆，然后人大委员长是万里，这两个人的革命资历其实都没有他那么深，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的。那我们说一下统一战线吧，就是我其实以前没有特别意识到，就是统一战线是习仲勋工作的重点。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工作在中共的所有的工作里面，它算一个重要的方面吗？一般的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边缘，属于吃力不容易讨好，还容易惹麻烦的工作。就是习仲勋为什么会被一直分派，就是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且呢，他似乎好像还做得比较开心。
我的书里很多章都是讲统战工作，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统战工作这个题目很重要，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党内军事专家，陈云是经济专家，但是许仲勋应该是党内最重要的统战专家之一，他的一生是统战历史的缩影。毛泽东说统战工作是三大法宝之一，但是统战工作非常难做，为什么呢？因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中间的都很难分，跟统战目标搞好关系不简单。为了收买这些人，你要听他们的话，要让他们说心里话。但是统战目标的尾巴翘得太高的话也不好，党会问你怎么会让这些人放肆，人家会说你幼了。而且统战目标要让他们代表的人物尊重他们。如果完全听党的话，什么都不说，你代表的人还会尊重你吗？还有，党内经常也看不起统战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要改变世界，怎么可能要听老世界的阶级敌人？天下不是共产党打下的吗？为什么要把这些统战目标放在眼里？习仲勋做统战工作，他也不是什么原则都没有。习仲勋是服务党的，不是服务统战目标的。他有非常硬的一面，但是跟别的党内的干部相比，习仲勋是比较了解统战的厉害，也比较了解怎么做好统战工作。为什么呢？ 因为延安时代，习仲勋是分管关中和绥德地区，这些地区靠着国民区，所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统战工作。以后习仲勋是西北局的领导人，西北的少数民族非常多。习仲勋是50年代初期就认识班禅的，我相信他们几十年的友谊是有真实的一面，但是毕竟也是正直的友谊，他们的友谊是按照党的原则。我不认为习仲勋在想他在忽悠班禅，我相信习仲勋的想法是他是为了班禅好，而且班禅经过文革，但是对党还是很忠诚。
那你觉得他对比如说像班禅啊这些人，他的这种友好是为了工作，还是他真心喜欢这些人呢？
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可能确实有真实的一面，我的推测。
但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党的工作，是吗？
我觉得习仲勋应该不会这么想吧。我觉得习仲勋应该是认为你可以把革命的友谊就是真实的友谊，他可能是这么想的吧。
你这个说法我特别同意，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革命啊，他们整个的人生就是革命，所以革命的友谊就是最真实的友谊，可能是这样子，是吗？
但是不是所有的统战目标都是这样，我觉得有一些习仲勋跟他们做统战工作，他是
更敷衍的是吧？
对对。
比如说谁呢？你觉得？
50年代的那些天主教的教徒，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是忽悠他们，可以这么说吧。
对，他对他们好像没有太多的同情和理解，是吧？他好像对藏传佛教是比较有理解的。
对，他对天主教比较不放心，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们看到。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就是说我在看你这个书的过程中，我自己整体的感觉，无论是在延安整风、土地改革，还是后来的反右、大跃进、改革开放，还是和这个宗教民族人士的交往中，就是习仲勋他经常是开始都力图走比较温和务实的路线，既不左倾教条，也不右倾松懈，但他几乎每次最后都被拉回到同意或者执行这种的左倾或者是更强硬的政策路线上来。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准确吗？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习仲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很多时候习仲勋确实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左。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些运动本来就左，习仲勋的最终目标跟别的干部完全一样，习仲勋只是认为有更好的办法，是策略问题。还有左右是很相对的概念，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是很笼统的，分成左右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只有党的核心领导人可以决定，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权力所在。
那你在书中描述习仲勋在土改中的摇摆时，写到说，将习仲勋简单的归类为实用主义者或激进的意识形态者，都是片面的。他是一个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谨慎应对的政治人物。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吗？这个描述是否适用于他的一生？
西方学者很喜欢把中共的领导人分成两派，激进派和务实派，革命浪漫主义派和列宁官僚主义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中共的领导人当然有倾向，有特点，但是我认为不能把这些特点搞得太绝对化。一个干部可以改变他的想法，或是在一个问题上很左，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很右。这些人最恨死的是别人说他们是左或是右，这是扣帽子，是政治生命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认为柳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是路线斗争，我觉得没有这回事。柳少奇有的时候比毛泽东右，有的时候比他左，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系统的分歧。问题是柳少奇不知道毛泽东要他做什么，所以80年代的时候，《人民日报》的胡基伟也说过，柳少奇有柳少奇路线就好了，但是其实没有这个东西。
再插一句，就是我觉得你在前言的地方，这个 introduction 里面就是写的，中共的这些干部，他们经常被要求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就是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去猜这个上位者，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甚至现在习近平，是不是？
对啊，习近平也完全是，习近平要他的部下又发展经济，又要注意安全， 又要注意意识形态，对啊，所以机器人根本就是
既要又要还要，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是你一下猜不准了，你就倒霉了。
对啊，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最上面的想法会变，或者说最上面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怎么做，也没有说哪一个比较重要，或者说这些同意的一些东西本来没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还是也要拿你做代罪羊。
对，是，我觉得你前面那个说的那个特别的 insightful， 就是特别能够解释中共这个体制是怎么回事，就是做高层干部也很难过。那我再接下来我再问你这个问题，你在书中写到很多中共最高领导层他们不光彩的一面，其中最突出的可能要算邓小平和周恩来，比如说邓小平向毛泽东出卖高岗，在大跃进的时候不顾大饥荒的事实坚决支持毛泽东走激进道路，在刘志丹的小说出事后对习仲勋落井下石，后来又抢了华国锋开创改革开放的功劳，更不用说贬黜胡耀邦和赵紫阳，又命令军队在八九六四的时候对示威的群众开枪。也许你可以给我们以这个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表现给我们讲一下，就说为什么这些领导人都会在不同时刻为讨好毛泽东而去实施明明会导致悲剧性事件的政策呢？
邓小平的口碑确实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按照共产党的文化，最高级的领导人只能是100%的正确。八十年代确实比七十年代好，中国人对那个时代有好感不奇怪。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也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因为党没有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八十年代，邓小平知道很多人对毛泽东的独裁很反感，邓小平不要别人认为他是又一个毛泽东，但是邓小平也认为党没有一个核心领导人就不行。其实这是八十年代的悲剧之一，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认为他们的空间很大，都认为邓小平信任他们，他们远远没想到邓小平还是那么抓权，所以他们不够谨慎。那这些领导人为什么会讨好毛泽东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毛泽东比他们英明，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不懂毛泽东的意思不是毛泽东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澳洲教授台维斯曾经说过，否定毛就是否定他们自己。
那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邓小平和史料里记载的出入这么大呢？这能不能解释就是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习近平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都不提邓小平，这是习近平纯粹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而这么做的，还是他心里面实际上因为邓小平整过他爸这样的一种的个人的恩怨而这么做的呢？
因为我觉得习近平在历史问题上还是挺谨慎的，他没有完全说邓小平不好，或者他还是我觉得经常讲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我倒觉得像习近平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看邓小平，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讲党史，怎么讲党史对党好不好，他最关注的是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好像父辈的恩怨没有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听说他们的想法是这都是父辈的事情，他们都是党的孩子，所以不能把他们爸爸妈妈之间的东西看得太重。而且他们爸爸妈妈之间的恩怨很多时候是因为邓小平和毛泽东，不是他们爸爸妈妈本来就不好睦。
那我们说一下刘志丹这部小说，你在书中说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对年轻的习仲勋犹如父亲一般，就是习仲勋的父亲是他在14岁的时候，他被抓入狱以后他父亲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遇到了刘志丹的时候，刘志丹对他是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物。你能给大家讲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吗？就是为什么刘志丹和西北红军成为中共党史里面非常避讳的一段历史，还有就是毛泽东对于刘志丹这部小说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呢？习仲勋为什么竟然会看不到这部小说可能会引发的政治问题，完全没有阻止他的出版呢？
习仲勋头一次见到刘志丹的时候是习仲勋一生最悲剧的时刻之一。习仲勋已经坐过两次牢，他领导的两党兵变失败了，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刘志丹还是那么信任他，对年轻的习仲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陕西党的历史很复杂，也很难解释清楚。一个问题是柳枝丹和谢志长的问题，他们都领导过起义，算是早期陕西党最有威望的干部，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是很好。另外一个问题是1935年肃反问题，谁的功劳最大，谁犯的错误最大，陕西党的内斗要谁负责任，这些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束。1962年柳枝丹小说事件的导火线其实不是毛泽东，而是一个叫严鸿雁的人，他也是陕西的早期领导人，他恨死高岗，他认为柳枝丹小说是为了平反高岗。刚好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担心党内不够重视阶级斗争，毛说这本书的出现证明党内阶级斗争确实很激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习仲勋也不支持，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建同，他是刘景芳的妻子，刘景芳是柳枝丹的弟弟，柳枝丹、谢自成、高岗都死了，习仲勋是最有威望的西北帮的干部，他的老战友都鼓励他支持这本小说。他虽然知道写这本小说有危险，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不过习仲勋接受李建同的请求之后，他还是比较谨慎，他叫李建同多提毛泽东，也叫他先跟严鸿雁说好，但是李没有把严鸿雁放在眼里，
然后后来就被咬了出来。其实很多时候中共的党史更多的是个人恩怨，是吧？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事件。那我们来说一下习仲勋的精神状态。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磨难，最可怕也最长久的可能是文革了。他被红卫兵从下放的河南洛阳绑架到了西安，被批斗了很多次，被狠毒的打过，被单徒囚禁过，一直到1975年才被送回洛阳继续下放。你在书中写到他后来变得非常爱哭，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他大哭了三天，他在和人说话时会没有预兆的突然的就哭起来，他在家也会莫名其妙的嚎啕大哭。书中引述一位中国记者的话说，当时洛阳工厂家属院的邻居都能听到他的哭声。他晚年时在北京和广东都有人说他精神失常，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疯了。你自己的判断是什么样呢？就是习仲勋在经历了很多这种人性的残暴后有严重的 PTSD 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是他的确是疯了？ PTSD 在他那一代的中共高层干部中普遍吗？是一个比较长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完全是，这个问题又很难讲，但是写习仲勋不写他的精神状况也不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多多少少有精神问题不是新鲜事，李志水的书有不少细节。他们闹革命的时候差点死去的很多次，建国之后他们都非常怕，因为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林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林彪出事之后江青也经常做噩梦，江青常梦到自己的死。习仲勋的精神问题的来源不好说，可能不完全跟政治有关系，可能也跟他的基因有关系，但是他一辈子经常梦到他年轻的时候差点被杀掉的情况，他被自己的党整过很多次，也因此牵连了很多人，所以他自己觉得内疚，到晚年党还是让他去做违心的事情。守纪律可能是理性的，但是做违心的事情对一个人的精神可能会有害的，周扬的情况也是一个例子。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强调，习仲勋的精神问题是时好时坏，到晚年他精神还是很尖锐的。
对对对，这个我说一下，刚才 Joseph 提到的李志绥是写毛泽东一生的回忆录的这个人，对，周扬是曾经中国的文化部部长还宣传部部长，是吧？你的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他被批了以后他的精神状态。那我们来谈一谈习仲勋和习近平的关系。习仲勋两次婚姻共有七个孩子活了下来，他第一个婚姻的长女习和平在文革中自杀了，习近平在习仲勋和习新生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也是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习仲勋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打孩子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爱孩子，因为妻子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住得离中南海比较远，周末也经常 常不能回家，习仲勋的周末呢就经常会带着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我特别喜欢你书中的一个故事，是说习远平，也就是习近平的弟弟，说小时候最怕爸爸半夜回来还要把他和习近平两个人拉起来洗澡，因为习仲勋自己洗完澡不想浪费水，就非要给孩子们洗个澡，然后呢洗澡水还得要留下来做其他事儿。我看到这里真的就是大笑了起来，他真的是一个陕北农民出身，把这个水看得很金贵，因为在陕北，我也是西北人，就是在很多缺水的地方，真的是你这个水要先比如说淘了米的水，然后要用来洗菜，洗完菜的水又用来洗手，这个真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我不知道就是你自己看到和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想什么，你认为习仲勋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他在生活中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大吗？
你这个反应很有意思。其实习近平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家庭情况也有点难研究，我们当然要看习家的公开纪念文集，但是我觉得也必须多了解建国早期的社会史，多了解习近平上学的地方是怎么回事，老一代整体来讲怎么对待他们的孩子。按照李瑞日记和启新自己的话，习仲勋对他的孩子特别严格，甚至到封建礼法的程度。习仲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习仲勋毕竟是一个农民嘛，陕西乡下的家教确实很严，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习仲勋把习近平看成革命的接班人，习仲勋要习近平当成一个有血气的战士，这样的父亲能宠坏他的儿子吗？习仲勋可能有恨铁不成钢的概念。
恨铁不成钢，你是说他觉得习近平不够优秀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一直要踏着习近平去非常努力吗？
50年代6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老一代的老同志都怕他们下一代会不会是够格的接班人，因为这些人是上高干子弟的学校，
81中学啊，这101中学啊什么着的，嗯，
对，81中学，所以他们怕这些人会不会是够有血气的，所以这些家庭很多是对他们的孩子特别严格，就是因为怕这种资产阶级化，
对，糖衣炮弹什么的，养得 软弱了
所以这个严格是中国乡下的严格，但是也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所以文革嘛，毛泽东就是希望能通过文革的吃苦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学会怎么斗争，所以这种家庭的家教也是一个这种想法的表现，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1962年习仲勋因为这个小说刘志丹被打倒的时候，习近平才9岁，他先是被周围的干部子弟看不起孤立，文革开始后呢又因为是反革命家属被批斗被打被关押，最后去陕北非常穷的地方插队了7年。你认为这些经历对习近平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呢？你书中特别生动的另一个例子是文革后期，应该是1976年，习近平在清华做工农兵学员，习仲勋把他叫到洛阳，在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位到访的邻居发现习仲勋和习近平都穿着内裤坐在家里抽烟，然后习仲勋让习近平背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关于习仲勋、习近平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习仲勋曾经跟习远平说过，你跟你的哥哥不一样，习近平在陕西做过知青，这可是最苦的地方。习仲勋最欣赏的是习近平的血气。习仲勋被打倒之后，他的家庭也被牵连，他因此觉得很内疚。我相信习仲勋这么严格对待他的儿子是为了讨好，就是因为习仲勋觉得锻炼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锻炼的方法为什么是被毛泽东的著作？习仲勋是恨死文革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而且习仲勋也不是不知道毛泽东独裁的危害，习仲勋是一个会思考问题的人，但是习仲勋还是很崇拜毛，尤其是这些早期的著作。毛泽东经常也让习仲勋多读书，多了解一下意识形态的问题，习仲勋对他的儿子是一模一样。
就是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哥哥习正宁说过，在习家所有的孩子中，静平是最调皮也最聪明的，父亲最喜欢他。习仲勋也跟人说过，习近平是做总理的料。你在书中说一些非常尊重习仲勋的人遗憾地说，习仲勋帮习近平搞裙带关系是他传奇一生中少有的一个污点。 一个对自己和孩子一贯严格要求的人，他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儿子开后门，扶植他去当官呢？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习仲勋私下也骂过高干子弟，说他们的口碑太坏，会影响到党的威望。所以习仲勋怎么可能还是支持自己的儿子？这不是双重标准吗？我真的不知道习仲勋怎么想的，只能推测。我觉得一个可能是习仲勋认为他的儿子跟别的高干子弟不一样，很多高干子弟是早期的红卫兵，但是习近平当时好像没有干什么特别坏的事情。
对，因为他爸爸被打倒了，不被接纳进去那些红卫兵。
而且习近平比较年轻，习近平也比较年轻，但是你说的对，相对来讲习近平做知青的时间比较长，80年代习近平是故意的下基层，是一步一步往上面爬。但是还有一个可能，习仲勋跟别的父亲一样爱子心切。
事实证明习仲勋对于习近平在仕途升迁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为什么习近平的仕途是在习仲勋去世后才开始真正起飞的？习仲勋去世的时候是2002年，是吧？习近平当时应该是福建省委副书记，是吧？当然也不能说他是官做的不够高，但是他是后来习仲勋去世以后，他简直就是连级生。
习仲勋在习近平的仕途升迁一定是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习仲勋也不完全是积极的作用。习仲勋是1962年被打倒的，大部分的老同志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才被打倒的。文革的时候习近平被斗得特别厉害，习近平说他吃的苦比别人多，他做知青的时候申请入党很多次都被拒绝了，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习近平从清华毕业之后能为耿飚工作，我相信习仲勋是起过作用的。习近平下基层在河北工作有可能是因为习仲勋鼓励他去做。80年代中国媒体经常提到习近平，可能跟习仲勋的位置有关系。中央组织部青干局的严怀去河北见习近平，要不是习仲勋是书记处书记，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80年代高干子弟的口碑很坏，习近平也受到影响。习仲勋曾经要河北省委书记高阳支持习近平的仕途，但是高阳不买账，要把习仲勋的话在河北的会议上给念了，习近平只好到福建去。但是福建对习近平是个好地方，福建的省委书记向南，向的父亲是向宇年，是习仲勋的老部下。
你这书里面写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党内对于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出来做官都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其实还是有很多抵触的，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书，里面写的非常详细，真的是非常的微妙。你在书里面引用习近平2000年任福建省长时说的一句话，这段话在人民日报上很容易找到。习近平说到我从政，很多人联系到我的家庭，坦白的说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这种有关系绝非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对权力接触少的、距离远的人，老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很新鲜。而我看到的更多不只是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权力、鲜花、荣耀和掌声，也看到了牛棚，看到了世态炎凉，对政治的认识也有一层更深刻的东西。你能说一下，你觉得他说的一层更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怎么看他说的这段话？
他这话确实很有意思，习近平这个话好像是说他的仕途能成功不是因为裙带关系，他说家庭背景的影响正好是相反的，他是说他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主要的结果是多吃苦不是多享福。他为什么这么说容易理解，他自己很清楚，作为一个高干子弟别人会看不起他，他不要人认为他是因为父亲而被提拔。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讲的太绝对。虽然习仲勋的影响对他的仕途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好的一面不能说没有。习近平因为他父亲的身份确实吃过苦，习近平强调这方面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就是欣赏锻炼的价值。习近平可能在说，我因为我父亲吃过苦，但是我还是对党这么忠诚，我不是很有资格的干部吗？
嗯，你说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习近平会对一个严酷迫害过他父亲的组织如此忠诚？但你认为最好的问题应该是，习近平怎么会背叛他父亲为之做出过如此巨大牺牲的党？你为什么这么说？然后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人类在历史的长河里持续的询问苦难的意义。文革是人类特殊的时期，苦难达到极端的程度，幸存者有不同的解读不奇怪。文革之后，很多人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留学、玩、赚钱。别人在思考这么大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有些人认为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再发生，要走上普世价值、法治、宪政的路。习近平也说过，他服务党也是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悲剧再次发生，但是他要走的道路是自我革命，他要的是强势的政权，不是被限制的政权。他为什么是这样？多少是家庭背景，多少是自己的特色，我不知道。但是有意思的是，连他自己的兄弟姐妹走的路也跟他不完全一样。
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就是中国人最感兴趣、最想不通的，或者是争论最多的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究竟是习仲勋的儿子，还是共产党的儿子，还是像某些人说的是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像他父亲一样的所谓的改革派呢？
这个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去思考，我的书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你的问题不完全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解读问题。我只能给您一个推测，习近平在他脑子里应该不是故意的否定他父亲的衣钵，也不认为他在执行毛泽东的方针，至少不是执行毛泽东文革时代的方针。习近平可能在想，他的初心跟父亲的初心是一样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能完全按老的路走，不能识人雅慧，墨守成规。我相信习近平很不喜欢别人拿他父亲讲的话压他。习近平经常说，中共能成功是因为又会不忘初心，又会不断的创新。那习近平到底怎么看待毛泽东？习近平说，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说要自我革命，不能否定毛。但是习近平80年代的时候说过，他最大的目标就是避免文革再次发生。两个三十年也包括毛后时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习近平要走的是中间的道路，没有毛泽东的那么左，没有毛后时代那么右。最后还可以说这一点，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都很不一样。毛泽东不是一直都那么左，一直都那么不听别人的话，他最大的特点一直都是善变。习仲勋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他也很复杂，不能说左的一面完全没有。或者说，习近平可能认为毛泽东时代整人是整错了，但是习近平整人是整对的。
对，这个补充的是真的是很有意思。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回答，就是给出一个结论，你不愿意就说在你的书里面真正的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书里主要是让人了解到历史是怎么回事，我当然是希望人家拿这个历史来思考问题，想这个历史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写的意义，虽然我没有说，但是意义还是很清楚，所以人自己来想可能更有 more powerful for people to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even when the conclusions are obvious。
对对对，就是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的工作是把史料都整理出来，然后写了出来让大家看，给大家所有的这种事实，然后让大家自己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就是苦难的意义是什么，确实是一个很个人的问题，这不是我回避问题，而是确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做自己的解读。所以这是我研究历史跟历史在习近平的中国的意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历史在习近平的中国只有一个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其实是别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历史在习近平的中国只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认为史的作用就是训育下一代，不是让人考虑历史是什么意义，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拿他父亲的历史做自我革命的一个可以说工具吧。
嗯，对。那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习仲勋到底是不是改革派，或者是温和派，就是他在整个八十年代都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后来还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他提倡依法治国，他希望扩大言论空间，甚至还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他也不得不妥协。就比如说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前，他主张和示威者对话，和平解决，但是最终呢，还是支持了镇压的决定，以维护引号党的整体利益。你怎么看习仲勋他身上被加上的这些所谓自由派、改革派这些标签，他是吗？还有你怎么看习仲勋晚年评价自己说，我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没有整过人，甚至呢，党内有一些人也是这么说的，你觉得这种评价是不是真实的？
习仲勋当然整过人，作为党员能不整人吗？至少可以这么说吧，很多人认为习仲勋整过他们。习仲勋为什么说没有整过人？是因为整人的时候他是被迫的，是因为他认为他整的人是该整的，是因为整错之后他道歉，是因为他觉得他整人没有别人厉害，是因为虽然整过人，但是他不要别人知道，是因为胡耀邦被整掉他在说气话，不知道，都是推测。不过可以说在1987年的生活会上，杨尚昆说习仲勋走得比胡耀邦还要远。为什么人家说习仲勋是改革派？他确实是深圳特区制造者之一，他是胡耀邦最重要的助手。但是习仲勋到底走得多远？如果他是党的核心领导人，他会走得多远？如果他当核心领导人的话，他自己会不会变？这些问题都值得玩味。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习仲勋保守的一面，他很看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他很欣赏朝鲜的纪律，他不喜欢人骂党，他怕乱，他支持严打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反对包产到户，所以他也有保守的一面，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些。
那可以不可以说整体来说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领导人呢？
这个温和是相对的，不只是时间的相对，问题的相对，手法的相对，
还有手法的 approach。
对，要看具体问题。我觉得
你在前言里面说过，有不少中国人说习仲勋可能是最有人性的、最好的或者是最善良的一个中国的领导人，你是觉得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是吧？就是没有看到一个整体的图景。
我写这本书不是说习仲勋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其实习仲勋很坏。我写这本书是要让人了解到习仲勋是存在什么一个系统里面，让人了解到他是怎么做的。就是如果很多人都说他是最好的，那最好的又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是。那你怎么看，就比如说毛泽东的前秘书，在习近平升迁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前中组部官员李锐，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对于习近平继承他父亲改革派衣钵的这个期望，就是在习近平上台前和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呀，习近平肯定会是一个改革派。他们为什么一直都没能看清楚习近平到底是不是改革派呢？
党员大部分都是很谨慎的，很难猜他们到底想什么。薄熙来这样的比较冲动的人物应该属于党的异类吧，不多见。但是习近平还算是特别谨慎，恐怕这一点跟他父亲的历史有关系吧。2002年的李锐去见习近平，李锐说你的地位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多提意见。习近平说我哪像你，你会打擦边球，我不会这样。可以说明习近平的谨慎。习近平什么时候变成习近平，是2012年之前还是以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吗？有可能他有概念，他一上台就讲了彭祖的话，习近平应该早就有一个大概的世界观吧。但是有可能习近平当上国家主席之后也变了一点。李锐说江泽民本来很尊重他，但是江泽民上台之后就变了，不理他。李还说这样的人他见多了，习近平应该也是一个例子吧。习仲勋曾经也私下说权力是腐蚀人的东西。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习近平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习近平？他在12年上台的时候，他真的是想到我要用这些东西，我 所有的他想做的事情全都是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吗？有个蓝图吗？我觉得也很难说。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毛泽东变了很多，但是习近平这几年以来没有变那么多。但是以后习近平这个党会不会让他改变，这个系统会不会让他改变，习近平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要做的更多一点，我要冒个险。因为毛泽东是这样，毛泽东本来是比较务实的，那么多人都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务实嘛。反正毛泽东以后就 became too arrogant， 所以他变了。
对，他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就变了，越来越 arrogant， 越来越傲慢。对，他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确实是，包括习仲勋嘛，不是也评价他说五三年之前他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五三年之后就不行。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些领导人在他们有绝对的权力的时候会怎么变。就是你在书里面也写到2018年4月习近平修改宪法可以终身执政的那个月呢，李锐临终前在病床上对到访的这个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说他很悲哀，说习近平的父亲是个好人，可悲的是他竟然有这么一个儿子。你觉得习仲勋如果知道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发生的变化会觉得悲哀吗？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但是有可能习近平改变宪法的原因跟他父亲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接班问题是中共最大的问题之一，高岗、周恩来、彭德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都是可能的接班人，而且都跟习仲勋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些人为什么吃那么多苦？就是因为中共的接班政治很危险。如果接班政治那么危险的话，那就不要接班好了。而且习近平认为他要救共产党，这个项目需要时间。如果习近平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党好，我不认为习近平在想他做的违背他父亲的遗产。还有呢，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很多时候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根本就不开会。习近平可能不认为他在搞毛氏或邓氏的独裁，习近平至少经常开会。
你通过写这两本书能不能预测一下习近平可能会把中国带往哪个方向？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多了解习近平的世界观是什么，党是怎么运作的，但是中国的未来很难预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人也很难预测习近平会怎么样。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人都没想到习近平会这样。有点讽刺的是，习近平现象也说明接班政治是个大问题，习近平最清楚。其实我认为习近平做的很多事情都跟接班问题有关系，我不敢说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大概的讲习近平面对的是什么。习近平最要的是什么？他要结束中国政权五千年的周期性，他知道每一个朝代存在了多久。支持政治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法治，没有宪政，就不可能结束周期性。习近平却认为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案，那就是自我革命。换句话说，他认为必须不断地以革命传统洗礼中华文化。有意思的是，自我革命就是要拿他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来训育每一代的中国人。这也是我认为习仲勋的历史值得研究的原因。如果要用历史来救中国，那个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自我革命是要每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和每一代的年轻人都走上习近平的道路，但是到底怎么保证领导层的接班在可靠的人的手里？到底怎么让年轻一代的人学会自我革命？这两个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我想也是习近平最关心的问题。领导的接班问题的话，习近平面对的问题可多着呢。我相信习近平要选自己的接班人，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历史教训很多。习近平在位的时候选接班人，好处是可以测试这个人，也可以给这个人时间提高威望。邓小平曾经跟江泽民说过，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毛是核心，他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我是核心，我说了算，现在你就是江泽民是核心，如果你讲的话说了算，我就放心了。但是呢，邓小平差点也把江泽民给打倒，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在位的时候选接班人很危险。你一选接班人就有问题，到底谁是核心？接班人有没有尊重你？有没有把你的意图了解对？在这样的政治情况之下， 接班人很难做，高岗、柳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都很聪明，都有城府，但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处理接班政治，因此而被打倒。那更年轻一代的接班问题可能还要难搞。习近平最近说他非常担心第三代，就是现在的中国青年。习近平是这么说的，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他们下功夫最大的一个领域就是争夺我们的青少年。然后习近平接着讲，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帝国主义说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然后习近平接着讲，现在算起来，在校高校学生大概就处在第三代、第四代这个范围，以后还有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十几代、几世代的问题。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我们一定要警惕。习近平是这么说的。那第三代问题怎么解决？习近平认为年轻人要学会吃苦，学会牺牲，学会斗争。所以习近平很担心润学躺平这些现象，因为在根本上这些东西对他担心的接班问题是致命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已经经过工厂革命，第二代经过文革，第三代现在要经过自我革命。我好奇的是，中国的年轻人还要继续革命吗？受苦对他们有意义吗？习近平说每一代人要斗争是让人鼓舞还是让人厌烦，我没有把握。
我在前面有专栏里面写过，习近平谈到年轻的人的时候最喜欢用的词就是要吃苦。他有一篇新华社写他对年轻人说的话，就是当然就是总结了一下，把他说的话都放在一起了，就是一篇很短的文章里面竟然有29次提到吃苦这个概念。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你去整天跟他说吃苦这个事情，好像我感觉是有一个 disconnection， 是脱离现在年轻人的现实的呀。
习近平的意思是学吃苦就是为了解决5000年政权周期性的问题，
这个怎么可以解决呢？
我觉得他是认为要自我革命，就是要拿他父亲那一代人的历史，那一代人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所以他觉得要解决接班问题，解决政权周期性问题，就是要让年轻人学会怎么牺牲，学会怎么斗争，就是延安整风的下一代。
那你不觉得和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搞就要躺平，不想工作太长时间，这是非常的，是很脱节的。
其实有意思的是，习近平80年代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人相信共产主义，因为文革那么大的悲剧，没有人信这些东西了。然后他可能觉得89、64爆发的原因也是跟这个价值真空有关系，所以他觉得你必须得相信这些东西，你必须有理想。但是我没有觉得习近平这么想完全是不可以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确实是需要为一个比他们自己大的事情服务，他们觉得集体的意识对他们有意义。不过习近平是要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意识。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大讲这个斗争，大讲这个自我革命，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不要走文革的路，而且他还是大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呢我觉得你又要发展经济，又要学会斗争，又要让人相信共产主义，原则来讲这些东西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在具体上就是到底怎么去做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是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不完全习近平的部下要来这样做，所以这些人一直都在揣摩习近平最在乎的是什么，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经济，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政治气氛。
那我想可能提一个和现在发生的时事有一点关系的，有人说美国的总统 Trump 和毛泽东有一点像，因为他们都喜欢这种混乱是吧， chaos。 不少中国人看着美国现在发生的一切说是这种美式文革，我不知道第一你同意不同意这种观察，就是觉得把 Trump 和这个毛放在一起比。第二就是习近平这么了解毛泽东是吧，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和他 现在处理和川普的关系和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事情上面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吗？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问题。
至少可以这么说吧，在宣传上中共最近一直在强调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朝鲜时代，就是朝鲜时代的中美关系，说这个中国人要学会斗争，论持久战，这些东西都还要看嘛。我觉得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文革到底是什么也是一个疑问。比如说毛泽东68年以后经常说他本来不要内战，他本来也不要那么左，他承认的文革是怎么回事，他从来没有系统的出来讲。所以毛泽东到晚年其实很悲观很悲剧，他知道文革是搞得很糟糕的，所以他很怕他去世之后会不会有人出来否定他，就像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出来讲那个二十大的那一次秘密讲话。
对，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哪怕是最高的统治者，英文叫 paramount leader， 是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在很多时候因为是在共产党的这个机器里面，他也是实际上把自己搅了进去以后也是只能跟着这个机器转，他自己也不是说完全掌控这个机器的。
文革最讽刺的事情是毛泽东亲自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他要解决阶班问题，不要修正主义，但是他发动文革是加速他去世之后中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那你觉得习近平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我不是大讲习近平最担心的是这个领导的接班问题，还有年轻一代怎么让他们对党忠诚的问题，然后他选了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好奇的是他这样做是确实巩固他百年之后中国往哪个方向走的，还是加速他去世之后中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个只能以后再说，我不知道。
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推荐一个俄罗斯电影叫 Hipsters， 也叫 Stilyagi， 就是嬉皮人，讲的是苏联50年代60年代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中国人来去参考去考虑。
中文叫潮爆莫斯科，是2008年的一个歌舞片喜剧电影，是吧？
我说的很多 themes 都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
哦，有意思，我要去看一下。嗯，
我也推荐台湾教授钟延龄的新书《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彭真传》，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看。他以前也写过毛泽东的副帅、文革前的邓小平。我也推荐一个中国的老书，叫《少年的漂泊者》，蒋光慈写的。这本书你知道，因为你看过我的书，习仲勋15岁的时候很喜欢看这本书，他也跟他的孩子说，我很悲观的时候为了鼓舞自己我很喜欢看这个东西，所以您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有意思。这本书其实字上没有写的那么好，但是可以通过这本书多了解一下他那个时候的可以说抗情绪是怎么回事。
嗯，对。那我再问一下，我们听众可能会关心，就是你的书会出中文版吗？
当然如此，
但愿如此。好吧，谢谢 Joseph，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